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我们现在所查考的是旧约的尼希米记，我们已经来到第三章的末段。这一章是记载城墙和城门的兴建。耶路撒冷的城门一共有十个，我们已经先后看过阳门、鱼门、谷门、粪场门、泉门、马门、东门和水门。每一道的门都启发我们属灵的思想和领会。今天我们要看最后的一道门，请继续看下去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三章。现在我要读第30节的经文，尼希米记第三章第30节。其次是示利米亚的儿子哈纳尼亚和撒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。其次是米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。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连米舒兰修造自己的房屋也记录下来了。其实家庭是十分重要的，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向全世界的人做见证，甚至于跟邻舍做见证的机会也找不到。但是我们可以向家人做见证，将神的话讲给他们听，能够带领家人信主，使全家得救，是无上的福气，也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不单满足于自己得着救恩，我们更要关心家里面家人的灵魂，我们是有责任引领他们信主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三章第31节。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林和商人的房屋，对着哈米富甲门直到城的角楼。最后一道门称为哈米夫甲门，这一道门的意思就是检查或者是注册。当有陌生人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就要停下来先登记或者是注册。另外这也是一道检阅的门，当士兵打完仗归来的时候，他们会经过这一道门。大卫就曾经在这里检阅他的士兵， 表示他对士兵们的感激，以及多谢他们对他的忠诚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教会的背体，将来有一天基督要再来，他来到半空中把属他的人接去，这是一个十分光荣和欢乐的时刻。然而我们同样的要留意，就是在被提之后，我们要到基督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。个人的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说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这一次的审判跟将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不同的。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所讲的是白色的大宝座，这跟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不同的。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只为着信徒而设的，这个审判跟得救无关，乃是为着赏赐而设的。信徒要按照今生所行的领受赏赐。如果还没有得救的人，根本不会到这一个审判台前。所以这一次的审判是专为了信徒的，可以说是论功行赏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一节说，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。保罗期望信徒都能够善用今生的光阴才智，竭诚的为主而活，因为我们将来都要受主的审判，所以我们今生的生活是十分重要的。接下去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三章三十二节，就是这一章的末后一节。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。经过了十个城门之后，我们又回到了阳门，那就是说我们已经环绕了耶路撒冷城墙一周了。阳门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它象征基督的十字架。我们的生命始于基督的十字架，同时也以基督的十字架为终结。所以十字架对我们的一生是十分重要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到尼希米记的第四章。这一章讲到尼希米对仇敌的压迫所做的回应。前面我们已经讲过，尼希米用特别的策略把归回的以色列人都动员起来，个人在自己的地方修筑和新建城墙，因此在同一个时间，城墙的各个要点各个部分都有人在修造，工程自然进行得很快。不久城墙已经筑成一半了，而他们的仇敌虽然嘲笑他们，但是他们不予理会。不久仇敌发觉单是嘲笑并不能打击他们的士气，于是他们就用一种新的方法来拦阻以色列人，想使他们停止建造。现在让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一节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，大大恼恨，嗤笑犹大人。参巴拉嗤笑以色列人，可是没有什么样的果效，工程仍然继续的进行，而令参巴拉十分的气愤，也是感到挫败。接着下去我们来读第四章的第二节，他对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，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？ 要保护自己吗？要献祭吗？要一日成功吗？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建立墙吗？敌人所问的问题正是以色列人自己问的，他们对自己的信心不大，没有把握能够把城墙修造好，因此敌人所散布的疑惑、鄙视都击中了以色列人的弱点，似乎能够使他们后退。让我们看第三节，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，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。亚门人多比亚这是一个很狡猾的人，他用消极的批评使以色列人一再的疑惑自己所做的。他说，你们所修筑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把它吃倒了。亚门人多比亚看见修造城墙的都不是专家，也不是技术人员，多半只是志愿军，有银匠，有游手好闲的，也有妇女混杂在一起做工，怎么能够成功呢？所造出来的怎么能够稳固呢？仇敌的目的是要使以色列人气馁停工。尼希米怎样做呢？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让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四章第四节跟第五节的经文。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垂听，因为我们被藐视，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，使他们在被掳之地作为掠物，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，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，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。尼希米所能做的就是祷告神。这些拦阻以色列人修造城墙的不单是以色列人的仇敌，更是神的仇敌，因为城墙的修建是神的计划，他们阻扰神的计划就是对抗神。尼希米的祷告是根据律法而向神求的，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有权向神要求公平和公正，这样的祈求是正确的，神必定会彰显出他的公义来。可是对今天的信徒来说，主耶稣却教导我们不可以祈求报复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二节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有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也说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当我们遇到冤情的时候，我们只可以将自己的苦向神申诉，结果怎样就完全交给神来定夺，我们不要自己做主。如果我们妄自做主，自己去处理的话，我们所行的就不是出于信心了。不过有一些事情我们却是要面对和处理的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，吩咐他们要处理教会中的罪行，因为他们的罪影响了教会的纯正。另外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说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责备就是审判罪，警戒就是使他们惧怕， 劝勉，就是安慰。信徒必须懂得运用神的话语作为宝剑，这宝剑应该要伸出来挥斩一切败坏和错误的东西。我们必须保持教会的纯洁，当然漠视罪恶，不尊重神话语，任意妄为的时候，作为教会的一份子，我们总不能包庇或者是包容，而是要斥责罪恶，对付罪恶，并且要把那犯罪而不肯悔改的人赶出教会。圣经是我们的标准，是用来判定我们的生活和行为的。因此，信徒尽管可以向神求公义，对付神的仇敌，只是我们不可以自己做主，要让神按着他自己的时候和方法去实行他的公义，因为神必要亲自对付他的敌人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四章第六节的经文，这样我们修造城墙，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，因为百姓专心做工。尼希米不理会仇敌的嘲笑和藐视，他一面祷告神，一面领导百姓继续做工，于是百姓都专心工作，不再理会这些无聊的话了。接着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七节，参巴拉、多比亚、亚拉伯人、亚门人、亚什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，着手进行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。仇敌因为所用的嘲笑和激将的办法都没有效果，反而看见以色列人埋头苦干的时候，他们就十分的愤怒，转而去想别的办法。让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八节跟第九节，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，使城内恼乱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，又因他们的缘故，就派人看守，昼夜防备。我们再一次看见尼希米使用祷告来渡过难关，他的方法是祷告和看守。尼希米的祷告不是敷衍式的，乃是真诚的、迫切的、恒心的，而且尼希米也尽上了人的责任，他没有单单的交托给神就高枕无忧了。尼希米的信心是脚踏实地的，有实际行动的，他就是因为信靠神，所以也负上自己的责任，派人日夜看守城墙，不让敌人趁虚而入。尼希米的做法正是神所喜悦的。然而尼希米所遭遇的不单是外敌，更有内部的困扰。让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四章第十节，犹大人说，灰土尚多，杠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，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。我们要小心，撒旦所加的破坏不单单是外在的，也是内在的，而且内在的破坏比外面来的破坏更难以应付，因为它会令人灰心沮丧，而撒旦就最喜欢用这一招。接着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四章第十一节跟十二这两节的经文，我们的敌人且说，趁着他们不知不见，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，使工作止住。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，说，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。 敌人想趁着以色列人灰心的时候找机会攻击，使他们措手不及。他们说，不如我们趁他们不知不见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吧。这些的情况真是危机重重，令人担心。尼希米又怎样来应付这突然而来的攻击呢？让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十三节。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，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。尼希米吩咐人各守岗位，先护卫自己的家，因为这是最重要的。于是他们就都配备武器，守住自己的家以及家庭附近的地方。让我们再看第十四节。我查看啊，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，不要怕他们，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，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。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，这是尼希米振奋以色列人的话，使他们不至于单单看自己的处境而自怜，乃是抬头仰望神，并且回想神以往所施展的大能，重新信靠他，仰望他，这是他们得力的泉源。接下去我们看尼希米记第四章十五节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，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，就不来了。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，各做各的工。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，再一次的开工了，因为敌人已经退去，他们对于以色列人再不感兴趣，所以不再挑拨他们。尼希米就这样带领以色列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。现在让我们来读十六节跟十七节的经文。从那日起，我的仆人一半做工，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，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，修造城墙的杠台材料的都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兵器。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的，这似乎很特别，其实就是很特别，也是很辛苦的。在属灵的学习来说，这好比我们是一面建立自己的生命，一面信靠神去抵御撒旦。基督徒的生命有许多的征战，特别是当我们要侍奉神，要做圣工，那就会有更多的阻力，更多的困难。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应该立刻的为主做见证，这是信徒的责任。可是要真正的服侍主，做主的工作，却是必须要接受训练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。要有许多的磨练，要经历许多的事，才能够真正的为主做工。然而为主做工的人，虽然有神赐给的恩赐作为侍奉的工具，但同时也要圣灵的宝剑作为我们征战的兵器，这是不可以少的。就好像当日建筑城墙的以色列人一样。接着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节。修造的人都腰间配刀修造，吹角的人在我旁边。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，这工程浩大，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，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。尼希米是一个十分小心而警醒的人，他绝不因为敌人退了而松懈下来，仍然是专心的看守， 并且以角声招聚百姓。如果遇见仇敌，就立刻的吹角，好让以色列人聚集到角声所发生的地点去，一同来抵挡敌人。尼希米真是不愧是一个伟大的领袖，他是神所重用的人。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不单从这个城墙的修造，这十个城门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，你也接着你的仆人尼希米跟仇敌的征战，让我们想到属灵的光景，属灵的征战。主啊，是的，仇敌真是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。我们也真知道仇敌要想各样的方法攻击我们，或者是用嗤笑，或者是用藐视，或者是用杀害毁坏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但是我们可以靠你得胜。我们看见尼希米怎么样警醒祷告，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兵器，我们也要学习。我们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，或者是有什么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